第九集。照理，中央委员会会议只有中央委员才有表决权。然而，出席会议的许多代表并非中央委员，却强烈要求拥有表决权。如果不同意这些非中央委员拥有表决权，会议会吵得更厉害。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艾伯特决定，参加会议的都有表决权。这么一来，那14个不是中央委员的代表都拥有表决权了。表决的结果当然是胳膊扭不过大腿的，米夫提出的名单得到了多数票，罗章龙一派失败了。王明在12天前跃为中共江南省委代理书记，此时一下子跃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了一天，在吵闹声中结束了。罗章龙并不就此罢休，他联合何孟雄、徐锡根、陈玉、王克全、王凤飞、史文斌、李振营、韩联会、唐红锦、于飞、徐蔚三、张金宝、袁乃祥等召开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成立非常委员会。会上通过了罗章龙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推举了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何孟雄、王凤飞成立临时中央干事会。据罗章龙回忆，以他为首成立的非常委员会成员如下：罗章龙，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全总党团书记；史文斌，中共六大监委主席、铁总主席兼总党团书记；林玉南，上海总工会常委、苏准会秘书长；何孟雄，曾任江苏省委书记，后任江苏省委委员、沪东区委书记；李求实，曾任中共中央书记、上海反帝同盟书记；唐红锦，红锦东北区党委书记；李振营，上海总工会主席兼党团书记；王仲一，北方局书记、铁总组织部长；张金宝，全总女工部主任；袁乃祥，京凤铁路总工会主席，后任唐山市委书记；沈先定，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徐蔚山，上海沙总主任；张坤地，北方局特派员、铁总北方办事处主任；王凤飞，原九江市委书记，后任上海闸北区书记；谭寿林，全总秘书长；陈玉，海总党团书记；吴汝明、宇明，铁总秘书长兼中共顺直省委书记；刘俊山，江西省委书记；孙秀峰，陇海铁路总工会主席；佟昌荣，湖北省工委书记；霍坤庸，湖北省委工委书记；韩林福，北方局农民部部长；肖道德，苏准会主席、江西中央苏区代表；罗章凤，苏准会副主任兼保卫科长；陶兰，女，江西中央苏区代表；徐鹏云，豫鄂皖苏区代表；郑勤瑞，豫鄂皖苏区代表；陈之坤，洪湖苏区代表；王世清，青岛市委书记；卢福坦，交集铁路工会主席；马仁济，天津海员工会；江英，东北军委书记；还有李进、刘嫣，也就是刘岩，女；李梅庚，也就是李墨庚；徐斌如、武仲文，女；王春熙，女。后来罗章龙走上了成立第二中央、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之路， 进行分裂活动。周恩来出面找他谈话，但无效。193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此后，罗章龙在西北大学、湖南大学、河南大学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生活在北京。笔者曾两度访问过他，他虽年已九旬，记忆力仍很好。罗章龙曾风趣地对笔者说：“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扳着手指头，隶属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第一个是陈独秀，第二个是瞿秋白，第三个是李立三，第四个是我。其实说来也有缘分，陈独秀有个独字，一字的意思，瞿秋白的瞿字有双目，也就是二，李立三有个三，我呢，那骡子头上顶着个四。”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瞿秋白离开了中共中央领导岗位。他在多余的话中，曾以沉重的笔触写下这样一段悲怆无比的话：“我第二次回国是1930年8月中旬，到1931年1月7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局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50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像完全用尽了似的。我告了长假休养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1931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选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三人为常委。此时张国焘和妻子杨子烈尚在从莫斯科返回上海途中，至1月中旬才到达上海。王明虽未进入常委，但这颗新星在米夫支持下已掌握中共中央实权。论资历，作为中共一大的主持人，张国焘本来不把王明放在眼里。在莫斯科时，张国焘还曾跟王明闹过矛盾。此时张国焘见王明踌躇满志，便在党内刊物《实话》第13期上发表文章，吹嘘起王明来。陈绍宇同志等是坚持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最好同志。我们党内还存在着许多小资产阶级无原则性的派别成见，他们或明或暗地反对所谓的陈绍宇派，这就是借反对所谓陈绍宇派为名反对党和国际，却是实。字里行间透露出当时的陈绍宇派及王明派是何等的得意，何等的不可一世。在陈独秀1927年7月12日不逝世之后，至毛泽东1943年3月20日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书记处书记之前，漫长的16年间，虽然曾更换过许多中共领袖，但正儿八经有着领袖职务的只有向忠发，他在中共六大当选为总书记。生死考验是最为严峻的，向忠发被捕之后马上跪了下来，这才把他的本性暴露无遗。向忠发被捕的起因是顾顺章被捕，也是由于片面强调工人出身，顾顺章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于顾顺章，瞿秋白夫人杨之华曾这样生动地描述过顾顺章的特点：一，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顾顺章本名顾凤明，上海吴淞人，入过青帮， 过去耍过魔术，在上海多次演出。二，不多说话，他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三，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四，生活浪漫，顾顺章吃喝嫖赌还抽大烟。顾顺章是1931年4月中旬由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后，于4月24日在武汉被捕的。关于顾顺章的被捕经过，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据聂荣臻回忆，四月，顾顺章由鄂豫皖返回，路过武汉时，竟登台表演魔术，被叛徒发现逮捕。当时，聂荣臻和顾顺章同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他的回忆是，当时中共特科方面得到的信息。不过，顾顺章被捕时，聂荣臻不在武汉，显然他是间接听说的。国民党中统的当事人是蔡孟坚，蔡孟坚是当时中统武汉特派员，公开的职务是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24岁，江西萍乡人。他曾说及，我奉命赴武汉主持产共，系在民国19年秋。民国19年，亦即1930年，这位产共专家先是化妆成渔人进入中共控制的洪湖地区，拍了许多侦察照片。1931年春，他又接连在武汉侦破中共湖北省委和中共长江局机关，逮捕了两个机关的负责人。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被杀害，而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尤崇新则叛变。正在这时，顾顺章撞在了蔡孟坚手里。这位产共专家正忙着搜捕中共长江局的一些成员，他要尤崇新把帽子压得低低的，在武汉街头搜寻着。顾顺章行经汉口江汉关附近轮渡码头时，遇上一位帽子压得低低的人物。见到顾顺章，那人把帽子摘下来一挥，大喊：“抓住他，抓住他！”中统特务们当即一拥而上，逮住了顾顺章。蔡孟坚得知抓住的是一条大鱼，大喜过望，亲自劝降顾顺章。起初，顾顺章沉默以对。当蔡孟坚点明了顾顺章的身份，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而且小以厉害，顾顺章开口了。顾顺章卖身求荣，道出了中共重要机密。中央调查科及中统局前身主任徐恩曾的私人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地下党员。顾顺章此言使蔡孟坚大惊，顾顺章迅即被用船押往南京。就在顾顺章到达南京前十几小时，钱壮飞截获电报后立即跳上开往上海的列车。钱壮飞来到上海，飞速向中共中央报告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由于顾顺章在特科工作，知道许多中共高级领导人的住址。聂荣臻回忆道，我得到情报后急忙赶到恩来同志家里，不巧他出去了，我就告诉邓大姐顾顺章叛变了，你们要赶快搬家。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面，我们紧张极了，夜以继日的战斗，终于把一切该做的工作都做完了。等敌人动手的时候，我们都已转移， 结果他们一一扑空，什么也没有捞着。1990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蔡孟坚所著回忆录《蔡孟坚传真集》，内中的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一章，便是系作者诱捕中共首脑顾顺章案。顾案关系中共命运甚大，涉非共谍钱壮飞截留电报，则周恩来及潜伏上海之共党分子必一网成擒，而与中共以致命之打击。周恩来及时转移了，瞿秋白及时转移了，原设在天蟾舞台旁由熊锦丁苦心经营了几年的中共中央秘密机关也从此再不使用。遭难的是恽代英，当时恽代英关押在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以恽代英一文考证较准确，认为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化名王作霖，未被识破。顾顺章告密，说出王作霖及恽代英。恽代英系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教官，黄埔军校同学录上登载着他的照片。经查对，王作霖果真是恽代英。劝降失败，恽代英被押往刑场，于1931年4月29日中午枪决，年仅36岁。关于顾顺章叛变，还有另一种说法，即他在被捕前已准备叛变。最早见于文献的，是杜宁在1938年11月28日所写的那篇《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内中提及，中共中央获知顾顺章叛变之后，当即派人查抄顾顺章在上海的家。在他老婆房间内被我们抄了顾顺章亲手写给蒋介石的一封未发出的信，内容大致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第三党、取消派等等的各种组织关系，自中央到支部一概交给蒋介石。因此他的叛党动机不在被捕之后，而在被捕之前。但此信尚未寄出，料他经过了一个动摇的时期。顾顺章叛变之后急于向国民党邀功，他无法带人追捕周恩来、瞿秋白，便设计侦查向忠发。虽说向忠发当时接到中共中央紧急通知也转移了住处，但是顾顺章仍下功夫追踪这位总书记。向忠发此人上什么山唱什么歌，一会儿听李立三的，一会儿听瞿秋白的，后来又听王明的，连他自己也对总书记职务厌倦了，追求起生活的安乐。他跟妓女杨秀珍拼居，那时顾顺章曾介绍过一个女佣给杨秀珍，虽然向忠发搬家后那女佣被解雇了，但顾顺章找着女佣，从他口中掏线索，女佣说及一重要情况，杨秀珍在一家裁缝店做一件衣服尚未做好，可能过几天会来取。顾顺章当即许以重赏，要那女佣在裁缝店附近静候，守株待兔。果真过了些天，杨秀珍前来取衣，取走后那女佣在后面跟踪，跟到了向忠发新的住处。当女佣出现在门口，向忠发知道事情不妙，从后面逃走。向忠发立即转移了，杨秀珍也转移了，和任弼时夫人陈琳以及陈宗英住在一起。当时任弼时已经前往江西中央苏区，1931年3月离沪。向忠发从中统特务们的眼皮底下溜走，中统特务们深为遗憾。 他们加紧追踪这条大鱼。